内容比较多，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上星期有点紧张，有些东西讲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家姐妹回家说，你到底在讲那鸿书还是讲约拿书？她听了半天就讲约拿，但是呢，我们去年讲的是约拿书，今天呢我们讲的是那鸿书。但是讲这个那鸿书啊，你要明白那鸿书，必须把约拿书跟这个那鸿书放在一起讲。这为什么呢？因为那鸿书实际上是约拿书的延续，它这个也是约拿书的一个补足。因为这个两个先知呢，都是关于尼尼微的，但是约拿讲的是什么呢？约拿是被上帝、被神耶和华神派到尼尼微去，说尼尼微，你如果是要悔改的话，你就会被得到饶恕。但是呢，尼尼微当时悔改了，但是在经过在后来的100多年的时候呢，尼尼微又回到他的强暴、他的罪恶、骄傲和自大的过程中，忘记神的宽恕。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兴起了这个那鸿，先知那鸿呢，他是向谁？向犹大国诉说一个预言。他这本书的开始就说 ：“The prophecy about Nineveh, the prophecy 是关于犹大的预言，关于这个尼尼微的预言。”那么我们当时也讲了这个那鸿是什么意思呢？那鸿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安慰。他为什么要安慰呢？当时呢，我也讲的不是很清楚。这个亚述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在历史上有几个非常可怕的敌人。那么最早的这个亚述国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那么亚述国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当时讲到，就是说以色列国当时在所罗门王以后，就分裂为北国跟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就是当时的10个支派。亚述在公元前721年把北国以色列就给灭亡了。当时呢，以色列国呢和这个埃及联合起来想反抗这个亚述。这亚述国非常非常强大，在近东是打无敌手。然后他们把以色列灭亡以后呢，把埃及也灭亡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呢他们就大兵压境，围困这个攻打这个南国犹大。当时呢就说是非常非常的残暴。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那么那鸿呢，他就被耶和华神兴起来，就来传讲来安慰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犹大国的这些民众。就是这个时候呢，他说安慰神的百姓，你不要惧怕，不要害怕。他说神呢对这个亚述的审判不久即将来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那鸿实际上是对这个神的子民的一个安慰。所以说这个那鸿书呢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那么在我们这个讲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做个简单的祷告。神呢，请你来与我们同在。就像今天的信息所讲的，在我们苦闷无助的时候，主来安慰我们的心。神，在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虽然我们有对神不顺服的时候，神会惩戒我们，但是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不会抛弃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神会随时的与我们同在。求主就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眼，让我们好好学习那鸿书的信息，让我们真的是有所得着。求主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这场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 那么我们当时呢也大概提了一下这个尼尼微。这个尼尼微啊，是真是一个历史的名城。它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讲，创世纪第10章讲这个陵墓，它是当时上历史上记载的一个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勇往这个大力士。那么他建了这个尼尼微，当时呢也说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世界上各个帝国那个 empire 开始的时候，这个尼尼微的首都啊，就说是历史上有很多记载，我们讲约拿书的时候讲 是一个大城，这个大城非常非常大，大概呢就是说城墙呢有高100尺，城围60英里，走3天你都可能走不完。那么有很多的护城河。那么历史上记载，那个我们会讲到这个巴比伦人当时呢围困这个亚述国，攻了2年没把它攻下来，因为这个城墙之厚，这个围城这个 moat 之深是没有办法。而这个尼尼微呢，就说在这个，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讲啊，尼尼微呢是有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它是一个预表。预表是什么呢？就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预表。我们讲这个埃及，圣经里面对埃及呢也讲了很多次。那么埃及一个什么预表呢？那么圣经里面往往代表这个，我们讲这个埃及啊，往往是这个物质很丰富，你全世界都受干旱的时候，埃及那个粮仓很丰满。那么这个埃及呢往往在圣经里面被代表着预表这个财富，世界的财富。那么那个，然后呢我们又讲这个巴比伦，巴比伦也是很以色列很强大的敌人。那么巴比伦呢在圣经里面也反反复复强调，也是一个预表。它预表什么样呢？预表什么呢？就说是抵抗神的这些力量。那么这个亚述呢也是一个预表，预表这些就是世界的事情，世界反基督的一个那个有很多的它的邪恶。看到也是，我们就说以后呢会讲到，就是说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这种提到。那就是说可能这亚述这个尼尼微呢是一种预表，这种代表这种邪恶敌基督。那就是这是属灵上的一个启示。那么就是我们讲了这个学习这些呢，也心中要想到，我们就有的时候有些属灵的文章啊也会讲到，就心中的我们心中的尼尼微，我们是不是需要摧毁它，就代表我们的老我啊。这个预言呢是一个不仅是一个鼓舞啊，也是一个警戒。为什么呢？就说那尼尼微呢，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因为罪的原因它被毁灭。那么就说但是呢他因为悔改，圣经里面提到他们被赦免。但如果你要回到最终，那么神的审判呢最终会就是说追赶上我们。所以说这是对我们就说一些一个主要的信息了，一个主要的信息。那么就是这个对这个上一节的一些一点点总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么很快呢就开始这个经文的解释。那么经文呢，我们看到这个马鸿书第一章第一节，那么说是一个关于尼尼微的末世。我们很快的重复一下，我们大概讲一下去年。然后呢这是伊拉哥斯人纳洪所得的末世，这两个末世啊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末世呢，这个是 prophecy， 它有的英文呢叫 oracle。这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是为什么是一个 prophecy 呢？当时的亚述啊，当时是非常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是说扫遍近东无敌手，所有的国家都对亚述国非常非常的惊惧。在这个时候，纳洪站出来，神兴起来，说这个预言，那么对他的子民呢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他说什么呢？他说是纳洪所得的末世。那么就说是这个英文是 vision， 希伯来文呢叫做 masa， 往往呢希伯来文这个它的原意呢，这种 vision 这末世的时候呢，往往是负担。我当时去年说上次讲了一下，就说神给一个人给一个先知兴起来的时候，说给你一个启示的时候，往往是给你很重的负担，你要受很多苦。那么这里的这个有的人就说这里的这个 vision 呢，它不是一个负担的意思，是意象。这给神给这个先知纳洪先知呢看到一个意象，说即使这个强大的亚述国，你在不久的将来要被神兴起的力量来得到毁灭啊。这是我们这个我们也上届看了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亚述国这个尼尼微啊，这不是，这是纳洪墓啊，这个纳洪墓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我们来讲这个第二节开始，他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很大施暴大有愤怒。那么这个祭邪的神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英文说是 jealous， the Lord is a jealous and avenging God。 祭邪，祭邪什么意思？我上次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个神的这个嫉妒 jealous 跟人的嫉妒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思考，或者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想法？嫉妒，首先嫉妒这个词你们觉得是好的还是坏的？不好，不好。然后说嫉妒，大家说这个人嫉妒都是说很不好，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会说神是个嫉妒的神？神是嫉妒的神，就是人的意念里面呢，这个嫉妒啊是一个很不好的。那嫉妒本身呢，就是从那个严格的字文字上来讲是一个中性的，就像钱一样。那金钱，你喜欢钱，钱好像说你说中性也是中性的，但往往在说钱呢，你要看上下文。那么很多时候很多的 context 说钱，你这个人太喜欢贪财，这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那说钱实际上是这个东西是中性的。那么jealous这个词呢，有的人说也是这个中性的词。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今天那个 Larry 长老也跟我们讲，这个十诫里面说神几个十诫里面的前面四条是对神的。那么神是说什么呢？第二条诫命他就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这为什么神这个是嫉妒祭邪的神呢？这个神的嫉妒啊跟人的嫉妒不一样的地方，人嫉妒往往什么，我讨厌别人比我好啊，神的嫉妒是不一样的。神的嫉妒他是为他的荣耀，因为神呢不喜欢，就是说他是独一的真神，神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嫉妒是什么意思呢？嫉妒是 exclusive， 独一的，我不可以让一些假神来分享我的荣耀。那么说他是万有之上的，这个时候呢他为他的荣耀而嫉妒。第二呢，为他的名而嫉妒。那么就是说神，就是说他这个他祭邪的时候呢，说这个神所兴起，就是说就是说以色列民呢，他受到了很多的，就是说当时我们讲的马拉西的时候，他崇拜很多偶像，崇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就实际上是侮辱了这个独一的真神的名，独一真神的名。然后神就非常的愤怒，神就兴起亚述，他可以利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任何政权、任何力量来管教这些不服从他的这些子民的这个违背他的这些罪。那么这些说兴起这个亚述国呢，虽然说被神来利用来管教他的子民，但是亚述国呢，他们自己在管教的过程中又犯了更多的罪。那不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些有法庭有法官来管教我们这些，来在判定这个人犯的罪。但是法官是不是就不犯罪呢？不是，法官也有邪恶的法官，也会犯罪。那么是不是法官他就不会受制裁呢？不是。那么就是这样，这个很可能有点不恰当的类比，但是呢神就会就说你这个兴起这个亚述的，你来管教我的子民，但是呢你也毁伤害了我的名，因为什么呢？你在管教的时候呢行了很多不义的事情，犯了很多罪恶。那个这个呢，他因为这个名而感到嫉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他的爱而嫉妒。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这个爱的嫉妒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爱啊也是很独占的，也是独有的，排他的。就神对他的子民就说他是我节选的，我节选的这些民呢爱我。他神爱我们是什么呢？是就说是给这个以色列一个应许，就是我爱你到千万代啊，让你这个你的子民呢就受传授我的爱直到千千万万代。那么他呢，他要求你的选民对他的爱也是一样的，也是独一的。你不可能是又爱神又爱马又爱别的东西。为这个原因他是嫉妒的，是排独一的，排就是说是排他的。大家 有没有什么理解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神的这个嫉妒啊，有点人的嫉妒是很不一样的，人的嫉妒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们再看这个，他说他是 jealous and avenging God， 神报应的公义。那么在就是说在很多地方呢讲这个神的报应，这个报应 avenging， 他说他像愤怒中向那些不听从的列国施暴。这里的这个施暴是什么意思呢？施暴就说 avenge， 也我们也讲这个 avenge 也是不好的东西。哦，这个我再讲一讲这个，我那天我们读这个上个星期讲这个读这个诗篇135篇里面也讲这个为什么这个神不喜欢我们这些人，就是说他的选民来拜偶像。诗篇135篇讲得很清楚，他说这偶像是金的是银的，但是是人造的啊，是人造的，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也要如此。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些偶像啊，人造的偶像 worthless， 你造他的呢跟这些偶像一样也是 worthless， 你仰望他的崇拜他的也是 worthless。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就刚好在准备这个时候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啊，是这个神的施暴。说神的施暴 avenge， 他是什么时候才做这个施暴的时候？那么我们讲这个神呢，神是公义的神，他什么时候施暴呢？他不是说像那些就是无缘无故，他的施暴一定是出于爱，出于公义，出于圣洁。他对施暴的对象是什么呢？施暴的对象他一定是对那些不公义的、残暴的啊、不圣洁的施暴。他是对来维护什么的人呢？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是对那些被欺压受痛苦的人。他施暴的时候是一定有惩罚的，而且呢他呢往往会借着这个执政者跟政府来进行施暴啊，就是这个讲这个施暴。那么上次呢还讲了这个神的两面的互补性，第三节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而无罪。这个呢就是说他两面性，大家呢也很有点难理解，有些时候我读的时候有点难理解，就说啊，说旧约是律法，新约讲这个慈爱，到底是这个神是爱还是慈爱是严厉？这个呢就是说你们看那个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我们讲这个这是民数记，但是在生命记里面呢我看了有个第五章生命记，他也有个同样的说法。他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如果你看到这，哎呀，这个神怎么追讨人，这个追到三四代，太有点。那你再看下一句，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悲直到千代。这个说的不好听，因为我是做股票的，我们做股票投资啊，讲什么呢？ Asymmetric risk reward， risk and reward， downside 比这个 upside 小，这就是好的。 Asymmetric， 神的爱就是这样的。 Asymmetric， 神的爱是什么呢？你犯罪不听话一定要受惩罚，受到什么时候呢？三四代。但你如果爱我，我爱你到千万代。这个神的爱呢是由这两方面的啊。还有一个讲这个神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我看了一个这个讲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神的这个性格是一定是两面的，就像人的这个性格也是，他有严厉的时候，有良善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正常的工作，很多时候他的工作是施怜悯，他倾倒愤怒的时候呢，他讲的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倾倒愤怒的时候，神呢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而且他用的这个词啊， 也很有意思。他又用了什么词呢？用了这个词啊，它叫 wrath against his enemies。 这个 wrath 什么意思呢？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我 google 了一下，这个 wrath 的 meaning 啊，它说是 extreme anger。 extreme anger 就是你平时你不要惹那些脾气好的人，那脾气好的人平时不发怒，但他一发怒的时候 extreme anger，你不要惹他，所以说不要惹这种不轻易脾气平时脾气好的人。神就是这样，神很多时候是怜悯的神，但是他愤怒的时候 extreme anger 啊。那么 extreme anger 就是说这个神呢，就是在被他喜欢慈爱，不愿意来审判，但是如果你确实是不公义不圣洁，惹他发怒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来施暴。那么这个就是一到三节，很快的我们上一星期讲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内容也蛮多的。那今天就是这个，就为什么这个拉红书啊诗篇是个诗篇呢？它非常的形象，用了很多诗的语言讲这个神的威仪。他说什么呢？乘旋风跟暴风来啊，非常的那个吓人呢，什么暴风。那么再就是说他的来势呢，就是往往神来的时候呢是无坚不摧，来势很惊人的。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就是讲行动非常的迅速，来去自如。这个大能啊，说把这个，然后第四节他斥责海，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枯。那么这个是可能是讲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海变为干地啊。还有就是约旦河，他们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也使河水干枯，这在以前都有讲过啊，就是以前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有所讲。然后下面又讲这个巴山和加密的树林，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巴山是什么地方呢？是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非常的肥沃，草地非常的青翠，盛产牛羊。河西就是约旦河西的加密啊，加密这个，你看那个加密什么地方？就是卡缪啊，这个英文就是卡缪。可能我们地方可能很多地方，你们去过卡缪知道，这卡缪很漂亮的地方，也是很有草场。然后这个黎巴嫩呢，盛产什么呢？香柏树。这三个地方呢，都是很丰饶的地方。丰饶的地方，但是说，你如果让得罪了神呢，耶和华神可以让这些不丰饶的地方呢，瞬间就变成干旱不毛之地啊！这是神的大能。然后呢，还要讲这个神的全能啊，这个山的震动，这个耶和华神就是说发怒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自然界啊，很多，因为神是什么呢？创造世界的神，神来发这个怒的时候呢，往往你可以看到自然界的一些，我们人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自然发展到那么，但是人仍然是就说，不能够说是自然界的这个在威慑之下也是无能为力的。那么这个是任何这个神呢，就是说掌握这个自然界啊。这个神的愤怒，我们上次也讲了一个这个问题，就神的愤怒跟这个人的愤怒有什么不一样？神的愤怒跟人的愤怒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有没有什么？人也会发怒，神教我们怎么教，说慢慢的发怒，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么神就说叫我们不要发怒，但是神为什么要发怒？这我上次给你看的是这是这个刘志雄牧师写的这个纳红书，他这个副标题就是耶和华的愤怒。这个耶和华的愤怒跟人的愤怒有什么不一样？他是公义的， 神的愤怒是因为公义，那人也为可能也为公义的为正义而发怒，人是不是也会？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对，还有没有什么？你看，我看到那个林牧师他讲那个，他说神的发脾气呢，是说跟我们发脾气不一样。但是我们之所以会发脾气，就大部分是因为人惹恼了我们，有人伤害了我们。这种伤害呢，有的时候是身体的伤害，有的是精神的伤害。那么我们一般在什么时候发脾气呢？当别人看不起或者不尊重，或者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去做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发脾气是这么来的。那人的发脾气就这样啊。那神的发脾气为什么不一样呢？说神发脾气往往是看到人的罪恶给别人带来了伤害，那么对这样的事情呢充满了愤怒。说我们说一个面对不公平不公义、面对邪恶罪恶不发脾气的神呢，这是什么样的神？这一定是不公义的神，不是我们的神啊。他也是一个不慈爱的神，他会就说一个公义的神呢，他看你不公义的事情，他因为爱的缘故，他一定会去发脾气。那么神的对，就像那个邢姐刚才说的，他的对象一定是什么呢？是罪恶，是不公义，还有对什么呢？对不信神的仇敌，一切仇敌，亚述、尼尼微的人，他就是不信神的，他不信神的。那神的愤怒呢？他不轻易发怒，但是呢，不是不发怒，而且他的这个 extreme anger 呢，是没有人可以抵挡的。不管你再强大的，在地上呢，是没有人可以抵挡的。那么我有一天晚上睡不着，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听圣经就睡着了。然后，但是呢，我就听那天晚上听那个诗篇第九节，诗篇的第九章，我觉得哎，讲得很好。他讲什么呢？讲这个，我就觉得讲得很这个。第九篇啊，他说耶和华最后一句，他说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就你再强大的敌人，在神的眼里你也不过是人，你知道 mortal 就说是人的呢，是肉体的，是抵挡不过神的。你看我们讲这个神的这个威势啊，旋风暴风，还有这个山的震动，还有这个神的这个 anger 的时候，往往他是 anger 的时候，神的 anger 往往是与火联系在一起的。他这个山地震火山，我们这样讲，后来就说人最后你被毁灭的时候就被扔到火湖里面，神的这个 anger 往往是火。你看到，所以说就说不要轻易的玩火，神的这个 anger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没有人可以抵挡，没有人可以抵挡。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对前面这几节 ，OK。好，那么讲这个第七，下面这个第七节，这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么这个耶和华这个是人的保障呢，在很多地方有这个记述，尤其在诗篇里面，很多时候耶和华什么是我们的 rock， 是我们的 shield， 是我们的 wind， 我们可以 hide under his wings， 是我们性命的保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解，有这个解释啊。他说，所以耶和华在患难的日子做人的保障呢， 他说他对，那么这个地方有个转折，他就说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施行审判、施行惩罚，他只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对那些敌对他的人，那些投靠他的人，他是他们的保障，他是他们的保障。嗯，他还有一个讲的呢，一个神呢，他他们的保障，同时呢，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是我们的神呢，非常非常的。很多时候你最怕的什么呢？你想投靠一个人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他假装不认识你。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呢，他一定认得投靠他的人，不管你的身份如何，你的地位如何。约翰福音里面讲，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得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说人可能分不出谁是真正投靠他的人，那么神呢绝不会不认得属他的人。而且历史上就记载了，神呢他一定不会把义人跟恶人一样看待的，恶人一定要受到惩罚，那么义人呢，在你任何时候你需要他的时候，呼求他的时候，神不会抛弃你，神不会抛弃你。好，那么这个就是第我看看，哦，还有一个，就对，这个是第八章，这个是第八节，我忘了告诉大家一下这个纳鸿书第一章的这个结构啊。第一节呢，它是个引言，引言就讲什么呢？是一个末世。然后从第二节到第八节，这个地方是讲什么呢？是讲这个神的这个属性，大概给大家说一个铺陈。他说我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我对这个又是审判，那么来龙去脉什么呢？我讲我们那个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那个神呢是忌邪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有两面的，他是认识他的这些子民，但是呢他不会以那些不公义的、犯罪的无罪讲他的这个。那么在讲，然后呢又讲了很多神的这个全能、神的威势。这地方呢他又是在这个这一部分呢最后一节，就是第八节，他就讲了神的威势。他说像涨溢的洪水又驱仇敌进入黑暗。他说这里边就是说，在很多地方他用这些自然界这种很可怕的自然的现象来形容这个神的威势。他都是讲的呢，为这个以后这个讲这个尼尼微的被他的毁灭做一个铺垫。他说尼尼微你会怎么样，会不会毁灭？你们要想象一下，这个诗人用这些很可怕的这些自然现象来描绘一个，你可以 picture 这个形象。这个涨势的洪水呢，就是说是就像挪亚时期的洪水一样，可以毁灭世界的。你一个城再高大也抵挡不了。而且尼尼微确实就是因为，我不是讲了吗，尼尼微被围困了，强大的军队围困了两年，仍然没有被摧毁。最后是护城河决堤，水把这个就 literally 把这个城门给冲垮。这也是就是说以后的一个预言。又驱敌进入黑暗，那么这个在这个也是一个世纪，这个圣经里面呢也往往用这个语言来形容这个人的这个神的这个他的惩罚。他说呢 pursue his faults into darkness。 darkness 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也是讲这个一个形容，这个你神把这些驱入黑暗里面，就是说 realm of the darkness 是很可怕的地方，阴间，都是用这种语言来形容。那么就说这是暗示什么呢？尼尼微的人会彻底的毁灭，你进入这个 realm of darkness 你是不可以出来的啊，是没有退路的，没有退路的。那么这是一到八节就讲这个神的这个，就是来铺垫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有公义、有慈爱的神，但是呢，神的威势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这个下面 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神的审判呢，对他信靠他的人是安慰的，是有安慰的信息。他讲，神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认得那些投靠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凡是抵挡神的呢，压迫神的人，百姓的呢，为神的公义所不容。那么就说，大家会，我当时也讲了一下，就说神为什么会就说是说神可以利用世界是用什么风啊，用地震啊来惩罚这个他的这些不听话的子民，他也这里呢用亚述来惩罚他的这个子民。那么有我看那个牛牧师那个书，他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都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得到救恩啊，得了救恩。他说啊，你想知道你怎么得到救恩的时候呢，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就是，你如果犯了错误，你犯了罪，你是不是在现世你在活着的时候你都受了惩罚？你如果在现在你犯了罪以后你受到神的惩罚，说明神是爱你的。因为神呢是公义的神，你犯了罪他一定不会不惩罚你的，但是呢他呢要给你机会，他不会把你驱逐到你到那个到 the realm of darkness 不可挽救的时候，把你扔到火湖的时候，那些什么人呢？是不信神的人，抵挡神的人。你看，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神，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他说这个人是什么国家或者怎么样犯了那么多罪，为什么神还不惩罚他们？神的惩罚，神是非常有耐心的，神有他的时间。而且神呢，如果是到他有这个 extreme anger 的时候，对他的惩罚是不可挽回的，但是对爱他的人，对他的子民，对他爱的这些，给他机会，他一定会惩罚你，在你现在惩罚你。他说如果你犯了罪，你受了惩罚，你要感谢神，说神呢，你是爱我的。你如果他不给你，让你受了，你是犯了罪，你没有受到惩罚，那说明你可能没有得到救恩。我觉得这个讲法蛮有意思，蛮有意思，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好，这就是一到八节。那么呢，我们讲，现在我们讲就是第一章呢，就是最后一个 section。这个讲呢，开始讲对尼尼微的这个宣告。尼尼微的什么宣告呢？他说：“你的邪恶，神呢要来惩罚你。”他怎么讲的呢？他开始说尼尼微人呢，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说讲这个，他这些尼尼微的这些仇敌啊，来设计谋来攻击神的子民。你攻击神的子民，我们讲这个神是嫉妒的神，所以你攻击我的子民，神呢就会觉得你是攻击神自己。那么神一定要他们把他们灭绝干净。那么这个就说，而且又讲这个说人呢，就说人心的这个诡诈，人很喜欢设谋，但是呢神我们就讲了，人是 mortal， 人是不是不可以避，不可以，你再是你终究是人，人心再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就是你再在那儿筹算呢，你要神来那个成全才可以。那么就说这里他说尼尼微人他设谋来攻击耶和华，但是呢他们的什么结果呢？他的后果，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这灾难不再兴起什么意思？他说你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攻击的机会，你会被灭绝，灭绝干净。然后他下面又讲第十节，他说你们像虫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节全然烧灭。他用三句话来这个形容这个尼尼微， 这个荆棘啊，你的荆棘我们都知道，荆棘，荆棘什么东西？不可以做粮食的，不可以吃的啊，有刺儿，伤人，而且呢它妨碍这个种子的生长。圣经里面往往用荆棘来形容这个那些败类，败类。他说又像喝醉的人，喝醉的人什么意思？他形容这个尼尼微啊像喝醉的人，他们就说这个尼尼微人呢醉生梦死，到处去劫掠财富啊，醉生梦死，没有善恶是非。喝醉的人就是稀里糊涂的，没有善恶是非，沉迷在醉中，沉迷在醉中，又如枯干的这个碎节全然烧灭。那这枯干的这些碎节啊 worthless 没有价值，就是说你收割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被扔掉，被扔掉。然后他们被扔掉怎么呢？因为你要去农村那些可能都要被烧掉的，都要被烧掉的。而且讲这个神呢，往往这个惩罚最后的毁灭呢，都是在神的这个怒火中被毁灭，全然烧灭，全然烧灭。好，然后呢我们讲这个第十一节，又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攻击耶和华。这个异人，有一人什么人呢？有一个人，第十一节，那么就说他这个经文里面没有提到，那么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是有可能是讲指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列。我们上次不是讲那个有个 picture 是希拿基列的脚柱，他就有很详细的介绍。这个希拿基列是当时亚述国呢一个很好战的王，那么就说到处去攻击近东这些国家。那么这个圣经的记载呢，是说亚述王的希拿基列呢曾就说率领军队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而且在那个地方就说亵渎耶和华。然后先知就说，他说事实上呢，就说往往呢就说用这些人，您说是谁，或者是亚述国，或者是巴比伦的这些独裁君王呢，他往往就代表这些敌神的势力的代表啊，敌神势力的代表，已有一人。那么在王下面讲，也讲这个希拿基列啊。然后第十二章，今天这个字够大吧？够大啊！上一期我这么说，我字太小。然后我刚才问那个 Larry 长老说，我说你这个字多体，他说28，他说一般的字体32，我说那我足够了，我都是47到50，足够大，应该大家应该看得清楚。然后他讲这个第十二节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神说话了，神说话，他的宣告，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必被剪除。在这个先知书，大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很多先知书里面都有类似的记载。他说这个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如吉尼焚烧尽尽。这个亚述大军呢，就是围困耶路撒冷。这个希拿基利，我们这个在历代志下32章有很多的记载。他说希拿基利的使者辱骂这永生神，自以为是说不可一世，人数繁多，他几十万大军，但是确实就像这个以赛亚书这本书里说的，书派遣天使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一夜之间希拿基利惨败而归，回到尼尼微。这些敌神的人自以为不可一世，往往是就说被毁灭，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希拿基利结果怎么样？被他的两个儿子在这个神庙中杀死。然后就从此以后呢，这个亚述国的这个国运呢就日益衰退啊。讲这个尼尼微 虽然说人数众多，势力充足，也被剪除。然后这个地方讲很有意思，他说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这什么意思呢？英文他说 I have afflicted you, O Judah, I will afflict you no more。 说这卷书啊，是对他们这个犹大人一个很大的安慰。他不听话，我们讲这个马拉西时代崇拜很多偶像，让神非常的愤怒，神要来管教他们。但神看到亚述的残暴，神说我不再 afflict you， 我要给你机会。然后就马拉西这个后来也介绍，他当时被囚禁走以后，他后来呢也有所悔改，回到这个。那么神呢是给他们机会，然后呢显示他的慈爱。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暗示啊，他说也，然后他后面这个第十三节他讲，现在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这里呢有点暗示，就是说这个犹王啊，就是说犹大人在这个波斯古列的时候呢，就是讲后来被归回，有点暗示的意思。他们呢那个，因为当时是什么呢，是谁来灭亚述的呢？实际上是这个马代波斯跟巴比伦。那古时呢，我们知道这个轭呀，往往是放在什么呢？牛马的身上。奴隶呢，也是用负轭来拉这些重物。所以说你被这个重轭被释放，断轭开锁，都是被释放得自由，不再受奴役。这就是十二啊，不再受亚述的奴役和欺压。那恶人呢，一定被遭报，就是神的对他们的应许，对他们的安慰。这里呢，神的宣告，然后他有三个诅咒，在第十四节，很可怕的诅咒。就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毕露，使你归于坟墓。”三个很可怕的诅咒。必不留后。他说：“这个，你这个尼尼微人，你犯了罪，我给了你一次机会，150年前拯救了你，你又重返你的罪恶，你的名下必不留后。这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暂时的衰败，不是暂时，永不复兴，很可怕。你神庙中的偶像必被除灭。这个讲这个。”亚述人呢，他们就是喜欢掳掠这些东西。他们掳掠什么呢？金银财宝。他要把所有这些各个地方他战败的那些偶像啊，他都掳掠回去。他们自己的，他说他们这些假神啊，供拜和拜很多的假神，神庙里面不光是这个亚述人，当时的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力士人，那么所有的这些偶像呢都要被除灭。神是忌邪的神。这些为什么这个偶像啊，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说，这些都是一些文化，世界的文化来做了什么呢？你来供奉这些偶像，你就不会来供奉神。所以说这些偶像为什么神不喜欢这些偶像呢？因为他们神觉得你这些偶像是用来抵挡神的工具，说神呢一定要把他们除灭的，一定要把他们什么除灭的。我必因你的毕露使你归于坟墓。这些神呢所鄙视的拜偶像的偶像被摧毁，那拜偶像的人呢也要归于坟墓，被摧毁。这是很可怕的诅咒，尼尼微被毁灭亡以后。然后峰回路转，你看圣经里面往往就是开始很 depressing， 严厉的警告，毁灭，但是呢峰回路转往往是，就是说像今天讲的 inflection， 这里的 inflection 什么呢？就对 属神的子民是一个福音。他说看了、有报好信的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你手里的节期了，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就是登山报信，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也有一个很有名的金句，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传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十五节宣告就说：这个把这些好消息传扬给你们，要传给这些犹大的子民，说不要放弃，不要丧失希望，这些好消息就会来到，就会来到。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经，就是报应的佳音，这个佳音。那报佳音呢，传平安的，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然后他又讲这个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了，守你的节期，就先知呢就说劝告这些他的这些同胞，他说你们。要可能当时讲，很多时候就是说灭国的时候，人心惶惶，都没有心思来遵循神的这些意愿，然后守节庆祝，许了很多愿没有还愿。神这样先知就提醒他们，就犹大，你要搀扶这些严肃的节期，然后呢，你只有敬拜神，不要放弃敬拜神，在任何时候心中有神，不要放弃。你只有敬拜神、呼求神，才能蒙神的祝福。然后你们在当时在人在祸难或危险的时候呢，有很多许了很多愿，你说不要忘记向神还你的愿，不要让神还你的愿。那么总结一下，就说这一章大概是两部分。首先呢，讲这个神的属性，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忌邪的神，是施暴的神，能神的威能很无人可以抵挡，无人可以抵挡。神呢，认识属他的人，但是神那些恶人，他也分得很清楚，恶人他也分得很清楚。神的审判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些抵挡神的人一定会被剪除，而且是就是会毁灭，没有再第二次机会。而属神的人，犹大的苦难一定会被结束。最后是这个救恩的佳音啊，这是这章的金句，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一下。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分享？你们觉得读《拉红书》有没有意思？因为《小先知书》，我觉得不读，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准备这些书，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因为他读这些小先知书很简短，但信息很丰富，信息很语言呢也很优美。然后而且是你在读书的时候，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就是说读旧约圣经，以前我也是读旧约圣经觉得很枯燥，然后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你在准备的时候，你看他的语言呢很流畅，而且是很多地方有很多你要把这圣经呢，就是说真是放到上下文，要贯穿，你 refer 到很多前面的一些经节，你阅读就越有意思。你要看历史，你要理解这些经文呢，你对历史要有所了解。那你要知道讲什么，一些地名，比如说他讲这个巴山加密，哎，巴山在哪里，加密在哪里，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我就要去看一看，哎，看一下就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这些地名，对自己呢知识有掌握，然后呢对了解圣经也有帮助。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 没有，我们今天提前了一点时间，我们就可以提前点下课。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神，你是那多么伟大的神，我们知道你有丰盛的慈爱，让我们也怀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不会以无罪为有罪，有罪为无罪。求主你就随时提醒我们啊，让罪远离我们，让我们犯罪的时候来到你面前祷告，求饶恕，来忏悔。求神就帮助我们在这个罪恶纷乱的世界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向往那美好的锡安山。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好好的学习你的话语，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啊，求主让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啊，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好好的享受神给我们的美好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